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方便品的聚诵啊，现在讲到第五十三页，贯口本子的第五十三页，从第四行开始。这个科判就是送过去佛，约过去是久远劫前已经成佛的诸佛，当时开权显实。这里是广颂开显，广颂开显中的第二段别是开显之下，有两段，现在讲的是第一段，约众善显缘因功德。就是过去久远劫前诸佛在佛前以种种的大小一切善法所种下的善根，成为成佛的原因。那么这里有七段文字，前面讲过六段，就是上次讲到第六，越供塔供像，说明开显的功德。那么意思就是说，纯粹上文所讲的，不但是用五尘净清净三业来供养佛像、供养佛塔的设立，这些人无论是功德大小、定心善心所做的功德，以现在来看呢，都已经成佛了。那么现在第七段呢，是说就是过去久远劫前，在过去佛前善心念一声佛的这个人，现在也已经成佛了，所以叫做越称佛名，名开显。越称佛的名号，一称南无佛，由此种下善根呢，这些人以现在看起来，他们也已经成佛了。所以经文里面说，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一首句中啊，就是说明在久远劫前、无量无量劫前，那些众生在佛前就是以善乱心发心念一声佛，南无佛。那么这些人种下的善根，以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那么这一首句中啊，在各地方各方面的教理，凡是谈到念佛的功德，往往都会引用提出来做这个证明的。先消文说明，若人善乱心，若不一定的意思，假定有人在久远劫前，善乱是对定心而说，如果是至诚恳切专一起心定心念佛，那功德很大，是不用说了。现在是说纵然是以善乱心念佛，善心就是心不在然的随便念念，乱心就心没有静下来，在打妄想的杂乱心中随时提起一念念一声佛，夹杂在这个善乱心中。那么正在善乱心到了这个佛塔佛寺庙里面去，入于塔庙中，这是启发他念佛的这个因缘。到了佛塔，看到佛的设立，那么由此起念好心善心，那么念南无佛，或者是到佛庙，这个庙是指供养佛像的地方，塔是供舍利的，庙是供佛像的，无论是看到佛塔里供舍利的地方，或者是佛庙里供佛像的地方，看到佛塔佛像，升起一念好心，一称南无佛，不必多了，只念一声南无佛。那么在久远劫前只称一声佛的人呢，一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 那么这两个字必定要念作那么，不要念作南无啊，不要照字念，南无就闹出笑话来了。所以一般人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哦，南方没有阿弥陀佛，西方才有啊。啊、哦，那么就闹出笑话来。那么南方没有阿弥陀佛，西方才有，那你为什么不念作北野武啊？啊，或者是念作西游啊？东武啊？这都是笑话啊、那是不懂得佛法呀，不知道这是梵语，是印度话，南无是印度话。在唐宋之前呢，中原所讲的话呀，有好多的音调跟现在的北平音调都不大一样。从前那个南字啊，都是念作那，无啊就是摩，啊、就是本来这是客家话，有摩，有无就是有摩。那么本来这个无啊就是客家话的摩，啊、所以要念作南摩，应当是以客家话来念最正确了。那么。现在一般是按照这个字在念呢，就念成南方没有啊，闹出笑话。应当要知道这是南摩呀，有些地方写作那是这个拿的拿，或者是拿东西的拿。摩他用这个言字旁做一个墨字，那个摩南摩啊，写作南摩，他就不至于念作南无，就不会念作南方没有啊。所以这个一乘南无佛，南无就是归敬的意思，归命、归敬、度我、敬从，有这些道理含在里面。专一起心归命于佛，把生命都归向于佛，整个身体生命通通归向于佛，所以叫做南无。求佛来度我，师尊啊，慈悲啊，来度我，度我。也是南无的意思，或者是恭敬顺从啊，很恭敬的念佛的名号，顺从佛的这个度化，所以叫做敬从啊。简单说南无两个字就是归敬的意思，归头依靠一佛，恭敬啊这个一佛，这样子才叫做南无啊。一乘南无佛就是散乱心随便念一声佛啊。那么这些人在久远之前念一声佛的，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那么这个念佛的功德大得不得了，所以凡是讲到念佛的功德呀，往往会举这一首偈颂来做证明啊，说你看《法华经》里面说啊，散乱心入塔庙中随便称一声南无佛，现在都成佛了。那么过去人既然如此，现在人随便善心念一声佛，将来一样也是能成佛的。以前久远之前的人可以做现在人的证明。经里面说提婆达多他造了忤逆大罪了，最后他要堕落地狱的时候啊，知道自己危险了，要堕落地狱了啊。正要堕落地狱的时候，他赶快就忏悔呀，又发心要求佛来救他了，就是要下地狱之前要称南无佛。南无两个字刚出口啊，就到地狱里面去了，佛字也没念出来，只念到南无两个字啊。那么后来释迦牟尼佛就给他授句说，将来啊，提婆达多从地狱出来之后啊，他会去修行的。以今天的善根，他将来修行。那么他将来修行呢？成比丘佛，比丘佛的名号啊，就叫做南无啊。他的比丘佛的名号就叫做南无。他将要堕落地狱的时候，称一声要称南无佛，佛字还没出口，但是已经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将来成比丘佛呀，就叫做南无。这就显明称一声佛。功德之大了啊！印度啊，有好多其他的宗教啊，恭敬其他的各种神的。有一个神庙啊，供的天神的像，很大的天神像。这个天神像啊，地方上的人恭敬天神呢、啊， 他把这个天神的头，整个脑袋整个头啊，都是用金去做的，纯金去做的，这个就是整个一个金头，那个神像的头整个是金的，那可见多宝贵了。那么这个头你想用金去做的，那么大的像恐怕有好几斤的纯金啊，价值很大。有一天半夜啊，小偷贼子啊，小偷才了，他就跑到这个神庙去他听到这个神像的头啊是纯金的，他又偷这个神像的头要拿去卖那么意思他就用这个龙的梯子啊爬到神像的肩膀上去，就要把这个神像的头啊又把它拢起来又拿走，可是无论怎么弄都弄不动了，拿不起来，拿不起来他着急了，如果快天亮了还没拿起来走不掉的话就没有命了，所以他一着急突然之间想到啊，听说佛法里面念佛的功德很大，他就拿不起来就随口念一声南无佛，一拿起来了，念一声南无佛，把这个神像的头就拿起来了，拿到就走了，走掉了。第二天天亮了，那些拜神的人来看了，糟了，这个神像没有脑袋，这个头给人拿走了，没有头。大家就觉得这个神像为什么啊？这神没有附体呀、啊，没有附这个身呐、啊，没有附这个神像的身。那这个神像的既然是没有神来附，我们拜也没有用啊，大家就在议论啊，议论纷纷，我们拜这个神啊，这个天神没有来附身，结果我们这么宝贵的这个金头啊，结果被人偷走了那么大家正在议论的时候啊，那个天神呢、啊、就附在另外一个信徒的身上有说话了这个就好像鸡童啊，对吧？有说话了他说因为这个小偷啊，他拿我的头的时候我附在身上他是拿不走的，可是他后来啊他念了一声南无佛，他一念佛呀我就没有办法附身了，我离开了，我一离开了头就被他拿走了大家一听那既然是这样子，念佛能够把天神的神头拿走了，那我们不要拜神了，拜佛好了佛的功德比神大吗那么神的头给他念一声佛南无佛，就把神的头就拿走了，那么我们以后念佛拜佛了，不要拜神了。这是在印度古代的一个故事，也是佛灭度后的一桩故事有一部经叫做哪贤比丘经，哪贤比丘，这是佛灭度后百年之间呢，有一位比丘啊跟国王哪兰陀王这个弥兰陀王跟他辩论的时候啊说的话因为这个国王啊他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就是烦恼没断可以往生到清净的佛国去，国王不相信不相信哪贤跟他说，他说我举个例子你听听我问你，你得答复我。他说好吧，他说如果一个小石头，像米粒这么小的一粒小石头丢到水里面去，它会不会沉下去？石头是重的，到水里一定会沉下去，这是不用说的那石头无论大小到水里一定会沉下去。哪贤说，如果我把一个石头放在船上会不会沉下去啊？他说那就不会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这个石头是放在船上啊，船的力量附在载住它呀，所以这个石头不会沉下去。不但是小石不会沉下去啊，大石头放在船上照样也不会沉下去。这不是石头的力量，而是船的力量。那么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待业往生他说念佛的人自己的烦恼还没断而能往生佛国呀，就是像这个石头啊放在那个船上，再大的石头只要放在船上啊就不会沉下去。那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那念佛往生如果这个能够至诚恳切的念，临终能够扶住烦恼的种子不起现行 啊，那么正念分明的话都能往生，就像这个石头啊放在船上一样。假如在这个世间靠自己的力量修行到断烦恼了生死啊，有剩下一点点烦恼没有断，生死就不能了。就像石头虽然很小，到水里都要沉下去，那么意思就是说小小的烦恼啊，也是一样会使你继续轮回，也没有办法解脱。假如烦恼的种子再多，只要当时临终的时候不起现行啊，那么就可以带业往生啊，就好像这个石头放在船里的情况一样啊。这是一个哪贤比丘当时说的，以这个因缘呢来说明这个念佛的功德之大。还有将来弥勒佛成佛啊，现在弥勒佛在兜率天弥勒论渊呢，一生补出将来到第十小劫简介啊，人数八万四千岁，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啊，弥勒佛就来这个世间降生出家修行成佛啊。那么弥勒佛将来成佛之后三会说法，所以这个佛宝赞里面有龙化三会愿相逢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弥勒佛说法呀，他是三会说法。第一会度96亿人，第二会度94亿人，第三会在华林园龙华寿下说法呀，度92亿人。经里面说，就是弥勒成佛经里面说，他说将来这个第三会说法度的92亿人呐、啊，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相法末法的众生。那么甚至一称南无佛念一声佛的人种下的善根，将来到弥勒佛成佛以后第三会说法呀，通通得度，通通得度。我们如果今生没有往生的话，将来都在弥勒菩萨的成佛的时候，我们在第三会都能遇到啊。这好像为学佛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啊，这个强心剂打下去啊，随便念一声佛，将来就能够见到弥勒佛啊，就能得度。到了第三会啊，92亿人当中，我们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啊。那么听弥勒佛说法，最起码能够证出国啊，如果修持好的话，能证阿罗汉国啊。那么见佛呀，最起码都能证出国。得到出国须陀洹，佛经里面经常说得法眼净，得法眼净啊，那就出国，法眼清净啊，那就证出国。那么这么一来，在释迦牟尼佛的相法末法之中，所有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无论你怎么样子种的善根啊，假如力量不够，自己当时没有解脱的话，等到将来弥勒成佛的时候，通通都能得度啊。那么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就是净度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正相末法当中还没有得度的众生，通通到那个时候成熟了都能得度啊。那么由此，只要在三宝门中种下善根，将来都能得到解脱，这是明证啊。但是不能因为听到这个话呀就懈怠了，随随便便了。既然有这么一个保险呢，现在拿到保险单了，有了这么一个保险呢，我们都拿到保险了，将来保险在这个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得度啊，那我们不妨马马虎虎吧，都看点电视吧，去电影院跑跑吧，那么都享受享受啊，反正不管他堕落不堕落啊，到了那个时候弥勒菩萨他总得度我啊，他有责任的，那么就把这个责任付给弥勒佛，那你就自己马虎起来，这样不对呀、啊，这很危险呐、啊！怎么危险？万一你造了忤逆大罪，堕落在这个无间地狱，那糟了，那有一大劫，堕落有一大劫啊！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遍呢、啊，才能够出来。你想要见弥勒佛，又见不到了。为什么？有这个大罪业障碍住，已经堕落在地狱里啊！所以不要太随便 不要太马虎，也不要因为啊，既然有这个保险呢、啊，慢慢没有关系，啊，慢点修没关系啊，不能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那么不能马马虎虎过日子啊，要争取现在的时间，身体健康的时候啊，那么要好好抽时间努力进修，念佛的人要求生西方的，能够尽在这一生得到往生，这是最好。将来等到弥勒佛成佛之后啊，那你不妨回来呀、啊，来帮助弥勒佛的教化，帮助度众生。应当要发这个大愿，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希望弥勒佛来拉你一把那么应当这个时候自己先爬起来，到了弥勒佛成佛了，我们都来龙华三会里呀、啊、听佛说法，应当发这个大愿啊，不要太随便太马虎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要尽这一生的时间精神力量努力下功夫修行，参禅也好，持咒也好，念佛求往生也好，总之只要佛的正法，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要好好的下番功夫，不要马虎偷偷过日子，那很可惜的。因为这个时间光阴非常宝贵，而且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现在已经得到人生，闻到佛法，不好好的用功啊，万一由过去的罪业堕落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的。所以不要听到这个话呀，以为拿到保险单了随随便便那会这个错失机会啊，将来堕落自吃其苦啊，那何苦来哉，就不必这样子啊。大庄严论经也叫做大庄严论，就是马弥菩萨造的这个大庄严论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天佛到外边去度化众生，那么这个舍卫国的祇首给孤独园呢、啊，只有佛弟子们在哪里用功修行，五百阿罗汉舍利佛目犍连等都在那边。那么有一天突然之间呢，来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年纪已经超过80岁，超过80岁，但是身体很健康突然之间那一天发心啊，这个老人就到了这个解孤独园来要求要出家，他说他要出家佛平常有交代弟子们说度人出家有两点要注意，如果普通一般人要出家70岁超过就不能出家了，如果满60岁到70岁可以出家，但是只可以受沙弥戒，也不能受比丘戒了那么如果超过70岁，这种人不能叫他出家因为出家就要从头做起从一年级做起那么都要伺候师长，要做一些苦劳的事比如说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么如果师父才三十几岁，那么弟子80几岁那么30-40岁的师父要这个80几岁的徒弟来伺候他来替他做一些的这个劳动工作，你想想看，这个在世间法上根本就说不通的那么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太没有道理了，叫这么老的人来伺候你所以这个太老了，在佛制里面是不准许出家，因为你已经做阿公啊了应当家里啊照顾孙子啊，由你的孙子来照顾你才对了。那么你出家之后要照顾师父，这是做不到的了。所以超过70岁不准出家。不过有一点除外，如果这个人有善根，出家必定能正果，超过70岁也可以度他出家，有这么两个条件。那么佛弟子们都记住这个条件。那么这个老人来了，来到给孤独院要求要出家那么这个舍利佛是上首弟子了老人来要求出家呀，大家叫他去请问舍利佛尊者，然后你问舍利佛呀，舍利佛答应我们没有意见那么他就去请求舍利佛尊者慈悲啊，我要出家呀这个舍利佛一看这个老人已经超过80岁那么在这个普通一般的出家的条件里面呢，他已经不行了，已经超过这个年岁了，不能出家。 那么第二看他有没有善根，那么舍利弗就入定啊，入定观察这个老人的善根，以他心通一观察，观察这个老人呢、啊，八万劫来都没有善根，八万劫，八万大劫，一直到现在啊，这个老人过去不曾种到一点点善根，在三宝门中没有种过善根，因此舍利弗就劝他了，他说：“哎呀，你这老阿伯呀、啊，你现在不能出家了。第一，你年岁超过了，已经超过80岁，年岁超过不能出家，这是佛的规定。”第二，佛说有善根可以，可是我入定替你观察呀，你八万劫来都没种善根，你不能出家，两个条件都没有。啊，这个老人一心发心要出家，舍利弗不答应，他很难过呀，就去求目犍连了。那目犍连尊者，你慈悲吧，度我出家吧。目犍连说这个不行的，我们这里上首的舍利弗尊者既然不能答应了，我们都不敢答应。那么这样子，五百阿罗汉一个一个都求过了，每一个都这样说。那么最后他没有办法了，很想出家，而五百阿罗汉都不愿意度他。那么他就出到这个结果都要门外啊，就在哪里痛哭了，啊，很痛心，很伤心的在哪里哭。正在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回来了，回来了，看到这个老人在哭，佛是最慈悲的了。一看这个老人在哭啊，就去安慰他，哎，你哭什么啊，什么痛，什么原因啊，就问他，这个老人回头一看，看到是释迦牟尼佛，高兴极了，五体投地就拜下去。他说，师尊啊，我要来出家嘞，但是你的弟子们通通说我没善根，超过年龄都不渡我啊。佛一看，好好，你出家没关系，来，我渡你，就把他带回去了。带回去啊，就叫尤波利来替他剃头了。来来来，这老人要出家了，你替他落发吧，他马上受戒啊、就剃发出家受戒。那么五百阿罗汉一看呢、啊，心里觉得很奇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自己定的规矩自己破坏了啊？因为我们看他都没有善根了，为什么度他出家呢？但是年以佛的武艺德呀，大家都不敢问。也不敢说话，就是怀疑在心里，为什么这个老人还度他出家呢？很奇怪的是，他出家很精进用功，七天就证阿罗汉果了。他一落发地度受个戒就证出国，那么再修行一个礼拜他就证阿罗汉果了。那大家更怀疑了，怎么没有因会结果的？应当没有这个事情啊，诸法如是因如是果嘛，一切讲因缘果的。现在这个老人根本没有看到他的因为什么会结果呀，那么因此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就问佛了，请问佛了，就是说，师尊啊，这个老人呢、啊，以我们看舍利弗看他八万劫来都没有善根，不敢度，那么师尊你度他，他一个礼拜就证阿罗汉果，这个原因在哪里呀？难道没有因可以结果吗？佛就对着舍利弗们说了，但是你们声闻人的这个力量啊，只能观察到八万劫之内，超出八万劫之前的善根你们见不到，所以你不知道他有善根，那么弟子们就问佛说，他在八万劫前种了什么善根呢？佛说，这个老人呐、啊，他在八万劫以前，有一天。他生来做财夫，捡火柴的，在山上捡柴火捡去卖的，做这种苦工的工作。有一天在山上捡柴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老虎出来了，虎是要吃人的。他看到这个捡柴的这个人呢、啊，他就要把他当点心了，就追了，要吃他。哦，这个捡柴的人呢、啊，他跑啊啊、跑不过老虎的，很危险。他看到一棵树啊，就爬上树了。没路跑，跑上兽了，但这个兽很小，不够大。这个老虎大概肚子很饿了，他看到这个点心跑到兽上去啊，那么这个老虎就在兽头上就咬了，咬那个兽头，要把这个兽咬断下来啊，然后就有点心吃。哦，这个老虎不走，正在咬兽头的时候啊，这个捡柴的人在兽顶上啊，他害怕极了，怎么办啊？这个兽如果倒下来的话，就没有命了。那么突然之间想到啊，他有一天从寺庙里这个挑着火柴在那经过呀，听到一个师父出家人在讲啊，念佛功德很大， 念佛的功德很大，都现在没有办法了，只有念佛了啊、所以在寿林上就念声南无佛，声音很大，大声念一声南无佛呀，这个老虎就吓跑了，当下福也就不吃它了，大概当时的感应呢、就是这个福跑掉了，那么生命捡到了，就是种下这么一点善根，这是一声南无佛啊，就在寿林上一声南无佛，当时的感应老虎走了，后来就没有再种善根，一直到现在超过八万劫都没有善根。那么那一粒善根呢，到了今天成熟了，成熟了，所以他突然之间会发心出家，出家这个修行不到一个超过一个礼拜，他就证阿罗汉，就是由八万劫以前念了这么一声一声南无佛，念了一声南无佛，这今天就成佛了啊、台湾没有老虎，台湾没有老虎啊、不必害怕，可是南无佛随时都可以念，假如你看到毒蛇也可以念了、南无佛，不要阿贝哦，赶快南无佛，这一声南无佛，将来八万劫以后就成佛呀，不成佛也成阿罗汉了，就像这个老人呢、八万劫以后成阿罗汉也好嘛，那么如果你碰到毒蛇，可怕的东西，那么或者是晚上在这个公墓边经过，那你赶快称南无佛，现在大家都念阿弥陀佛，那你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粒善根种下去，再过八万劫就要证阿罗汉果啊，多好啊，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啊，说起来普通人好像是不能相信啊，真的有那么好吗？有的，有那么好，如果你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好了啊，那么再过八万大劫，那就看你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出在大庄严论经啊、有这么一个事实的证明啊，可见一称南无佛将来都能成佛道，这是真真实实的。那么由前面这个以种种的善法成缘因功德，将来做成佛的因缘呢、那么这个功德无论大小啊、当时念佛虽然有善心定心的分别啊、恭敬以诚恳啊、多少的差别，但是以今天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这些人都过去久远之前啊、念一声佛的，现在都成佛了，那么现在人也是照做，也这样念佛，将来照样可以成佛的，所以呀、这个一粒耳根呢、永为道种，佛法最不可思议，所以听经闻法修行念佛见佛像生欢喜心啊、这都是种善根，那么您种下这个善根之后啊，将来都做断烦恼了生死乃至成佛道的殊胜因缘，所以我们尽量啊要多为众生种善根，多做众善根的工作，佛菩萨度众生都不出这三个步骤，第一先为众生种善根，善根已经种下了，第二培植他的善根使他成熟，培植善根使他成熟，第二善根培植成熟了，第三使他得解脱，度他得到真正解脱，断烦恼了生死得解脱，诸佛菩萨度众生总不出这三个阶段，还没有种善根的要给他种善根，已经种善根的要使他的善根成熟，善根已经成熟的要使他得到真正究竟解脱，那么我们尽量有多种善根，不是一种就行，不要单称一句就够啊、要多种多修多用功，尽这个精神时间努力去修行啊、做将来这个离苦得乐的殊胜因缘啊、那么看到上面这些经文呢、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不管你怎么样子修行啊、香花供养礼佛拜佛称佛名号读诵经典，将来都做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的殊胜因缘啊、那么这是以过去佛为例呀、可以知道一定能够成就的啊、所以《法华经》开显的时候啊，借过去佛来说，比较容易证明这个道理啊。 上面一共七段文呢，就是越缘啊，越众善显缘因的功德啊。后边还有一首句中啊，就是过去佛当中的第二段啊，越文经显了因功德。我前面讲过三因佛性啊，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啊，就自信心进心。缘因嘛，就是助缘，由这个助缘启发呀，啊，就将来做成佛的因缘，能够证到自己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前面七段句中啊，都是说明这个原因。现在最后一段呢、啊，经文说：以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若有闻是法，建议成佛道。这一首句中就是引自一下第二，越文经显了因功德，了因善性，了因的佛性。了是明白的意思，开智慧，了了明白，这就是所谓此觉智啊、由这个此觉智启发出来，由上面的原因帮助，就可以证到本有的本觉，而成就究竟觉。所以所有过去佛与是在很多的过去已经成佛的久远界前之佛无论这些佛还在世间现在的佛在世间，过去的佛已经灭度，在世或灭后，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华经，佛灭度以后法华经留步在世间若有闻是法，如果有人听到这个法，是法，这个法什么法呢？就是妙法莲法经，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之法。如果有人听到法华经，佛在世的时候听到佛说的法华经，佛灭度以后看到法华经，或者是听人讲法华经那么由此种下的了因功德的善根呢，皆已成佛道。在过去佛前听到法华经的人，现在都成佛了。那么现在听法华经的人，将来也是一样能成佛的。以过去佛坐前听法华经成佛的人为例，那么现在人听到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华经，种下善根，成为了因善性的功德由此启发般若智慧，将来修行一定能够成佛的。那么这是闻经成佛听到这里更是一针强心剂，听到法华经都做将来成佛的功德的这个善根。那么在世间上能够听到法华经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大部经啊很少有这个机会讲别说是全部经，就是听到一首句诵也是种下不可思议的善根上面所讲的从修六度乃至恭敬相教佛像、佛塔佛舍利，乃至称佛名能供养、能称佛名，都成为殊胜的圣域方便来助显第一义的真实。那么像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成佛了，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如果照做，将来一样都能成佛的。为什么专越这个过去佛来说明这个道理呢？因为在过去佛前修行成就的作证呢，最容易明白。只要有神通的人，例如说天人有通，有他心通或者修行有神通的人，都能观察过去已经成就的那些事迹可以做证明。我们这些凡夫虽然是不能够自己亲自见到，但是看佛经祖师们所说的都可以做证明那么过去佛前所种的善根如此，那么现在佛前种善根，未来佛面前种善根，情况是一样的，将来都能成就。那么归置下第二送过去佛经文就到这里为止 从宋到这里为止。以下呀就是第三宋未来佛，从宋未来佛的开显就是将来的事情，说的比较简单一点。这里有两段，第一宋世权，第二宋显实。头一首句诵就从宋未来诸佛出现时间一样，要先是三权。经文说，未来诸世尊其数无有量，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方便说法就是世权。未来是所有的佛，尽未来际，只有修行成佛的人。那么数量是算不出那么多的，无有量，没有数量，算不出，无量无边。是诸如来等，就是未来佛，未来这些诸佛们，无论哪一尊佛，开头亦方便说法，也是跟过去佛一样的，先说方便法，就是世权，就是等于释迦牟尼佛的前四十几年的说教，都是先是权法、三圣、五圣等等这些方便法来接引众生和先是权。以下的经文呢，就是送显实，未来诸佛一样要开权显实。事前之后因缘成熟就要显实，显实里面的经文呢，还是约四一来说明。第一送仁义，第二送行义，第三送教义，第四送礼义。有六句句颂啊，送仁义。经文说，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是送仁义，就是显实了。一切诸如来指过去指未来佛，用无量方便就是前面的世权啊，以无量方便来度化众生，先世权啊，度脱诸众生，先使他断烦恼了生死，入佛无漏智啊，这就显实了。个个都要证到佛果的无漏的智慧，漏比喻烦恼，无漏烦恼习气彻底断除了，所谓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就是无漏智，以这个智慧断烦恼叫做无漏智。那么由此未来诸佛所有的众生啊，听佛示玄之后，最后显实，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不成佛。未来诸佛之前所有听佛说法的，没有一个不成佛的，个个都能成佛啊。越闻法者都能成佛，所以叫做仁义。义就是一佛圣啊，一时法啊。如果越能度的佛所说的教是教义啊，如果越佛智所证的理那是理义啊，如果越入佛的无漏智那是行义，修行才能入啊。不过现在是因为这里说的若有闻法者无义不成佛啊，是越人讲的，所以把它判作仁义。下面第二说明这个行义啊，送行义的经文。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的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一同得此道。佛本来就有誓愿，要使令一切众生都成佛。无论哪一尊佛同样有这个誓愿的啊，他最初发心有这个誓愿，所以叫做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我是佛自称，无论哪一尊佛他自己成了佛道，普遍要使令一切众生，欲是期望，希望一切众生啊跟佛一样一同得此道，跟佛一样同样得到究竟无上菩提之道，此道就成佛啊。意思就是说，过去佛如此，未来佛也是一样，无论是哪一尊佛成佛了，修行成佛了，同样都是有这个心愿，希望众生都能成佛。所以华严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啊，他就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诸佛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的时候，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 佛他自己成佛了，以佛眼看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佛，不过众生是理即佛就是了，理即佛。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心，这个自信心净佛就是成佛的本源啊。那么成佛也不过是亲证到这个自信心净心啊，成为离垢妙极法身而已。所以希望一切众生都同样能够得到无上菩提之道，那么一切众生同能成佛，这是佛出现世间的本怀。佛为什么出现世间？他度众啊没有分别，并不是说只度众生证阿罗汉果就算了啊，这不是他的目标。佛出现世间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度成佛，跟佛一样。所以一切宗教当中啊，佛教是最平等的，人人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假如有一个众生不成佛，那么佛的愿力就没有满啊。所以凡是闻法的个个都成佛啊，这是送行医依佛法修行都能成佛，就行医啊。休息十分钟再讲啊。